事，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欢迎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听众朋友收听姐姐讲故事。大家好啊，我是安琴姐姐。今日讲嘅故事是关于一位叫做鲍勃嘅男人，佢年近40岁，身高1.85米，是一位会计师嚟噶。佢有位高噶，有啲人就系唔知点解无端端好惊稍为高啲嘅地方，例如好似悬崖啦、楼梯啦、电梯啦，呢啲可能都会令到佢哋毛骨悚然嘅。鲍勃系其中一个啊，点解会咁样嘅呢？其实鲍勃自己都唔知道噶、哦。过去呢30几年里边，佢已经好努力咁去克服畏高噶啦，但系始终都唔成功、哦。于是佢就开始怀疑啦。
呢啲会唔会同我前世所发生嘅事情有关系呢？
你有冇听过催眠呢？于是佢就去揾咗一位美国好出名嘅轮回学家 Brian J. Myson 博士，希望通过催眠可以帮佢揾到答案啊。后来 J. Myson 博士亦都将鲍勃嘅个案写咗响佢嘅著作《寻找前世》一书里边。鲍勃响佢同 J. Myson 博士嘅交谈里边 ，J. Myson 博士知道鲍勃响过去已经好努力、好努力咁去揾办法嚟克服佢嘅畏高症噶啦。鲍勃谂，
可以战胜畏高嘅唯一办法就系面对佢。虽然我有畏高，但是我每个周末我都会去跳伞的。每次收拾降落伞或者行上跳伞机的时候，我心里面都充满感激。但是每次当我要跳落来那一刻，恐惧几乎令到我全身的肌肉冇晒力。而且我还发现每次我莫名其妙地拖延时间。而且拖延的时间越来越长，才拉开降落伞那条绳，打开降落伞。最近这一次，我一直在拖延打开降落伞的时间，而且如果我再迟几秒钟，就没办法及时打开降落伞了。我意识到是时候要找出为什么事事都令到自己处在危险里面的真正原因。
鲍勃还告诉博士，他是一个健身抗议者，每日花很长时间在健身上面，说就说提高体能和耐力，但是作为一位会计师来讲，很显然这么抗议的健身啊，对他来说实在是过了龙了。会不会背后又有什么原因呢？我们继续听下去。在催眠里面，鲍勃回到他前世的记忆里面。那时是19世纪晚期的德国，他是一位贵族的男爵，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但是千祈不要看小这位男爵啊，他有丰富的爬山经验。他在35岁之前，他已经征服了欧洲很多高峰了。每次成功挑战一座山，就令到他开心到不得了了。因为他时时都是一个人去爬山的。为什么他喜欢自己一个人去行山呢？原因就是因为他不想为其他人的安全负责任啊。他有几个好朋友已经好多次要求他俾他哋同他一起去爬山㗎啦。最终都系因为他哋强烈嘅要求同埋压力之下，冇办法啦，唯有同意带埋3个朋友一起去 征服下一个目标，就是马特洪峰。马特洪峰是阿尔卑斯山脉里面最出名的山峰，它位于瑞士和意大利的边界。马特洪峰是瑞士引以为傲的象征。马特洪峰好像一个金字塔的巨型尖峰，一柱擎天，非常之陡峭险峻，很难爬的。但是马特洪峰是世界上最靓、最令人动心的山峰，对于爬山的人来讲，是真的充满挑战和危险的。在出发前，蓝卓和他这几个朋友已经研究这座山峰研究了几个星期的了，而且还很精心地准备大量的体能训练和其他的准备，所以他们对于个人和团队都充满信心。所有人都同意蓝卓提出征服马特洪峰的策略，同埋同意蓝卓全权负责。蓝卓亦都特意强调，每个人都要承诺无条件地服从他的一切要求，大家都冇异议啊。向出发嗰日，佢哋每个人都装备十足啊，佢哋大家一起好开心嚟到马特洪峰嘅山脚。佢望住呢个铺满白雪陡峭嘅山峰，心里面打咗个冷震啊。随住催眠渐渐深入，包括重温佢自己向嗰一世作为爬山人士嘅想法同埋感受，他就变得越来越情绪化，去讲那日发生的事。
为了安全起见，我决定将四个人分成两组，我最好的朋友马克思和我一组，用绳绑在一起，弗兰茨和奥斯卡跟在我们后面。那日一早天气非常之好，只有少少云，我哋爬咗六个钟头，非常之顺利。马克思跟住我大约20英尺，另外两个人响佢后边大约25英尺。越向上爬，空气变得越稀薄，雪变得越厚，山坡更加直。我哋已经爬到好高嘅地方，我谂距离地面大约有2000英尺。虽然我个身体状况仍然好好，但是爬起山嚟开始感觉到攰啦。我个呼吸变得更加困难，天气越嚟越冻，风亦都越嚟越大。我开始怀疑系咪应该选择唔同嘅方向。我去到一个裂缝，我一定要跳过去，才可以跳到岩石的另外一边。我用力拗我的爬山绳勾过去，希望它找住另外一边顶起个发光岩。我成功了。就在这个时候，我听见马克思尖叫，它滑了下去。我转个身向住它，叫它不要动。天啊，它跌紧下去。我哋两个之间绑住条绳，我几乎俾佢从山上边拉咗落去。好彩响佢滑落去之前，我嘅爬山裤已经陷咗入啲冰嗰度，而且陷得好深。我谂我而家要做嘅嘢就系先要稳住自己。我睇住马克思半天吊，从绑住我腰那条绳的另外一边摆来这边，又摆去另外一边。我一只手用尽力揸住斧头的柄，然后用另外一只手捉住条绳。我尝试将它转向山的那面，我已经用尽了我所有的力量，其他同伴都睇到发生咩事， 佢哋大嗌，叫我将马斯拉上去，但系我根本做唔到，因为我向嗰个位置，我只能够捉实虎头病，而马克思每喐一下，我就感觉到条绳从我嘅手里边滑落一啲。虽然天气好冻，但系我成身出晒汗，我嘅手臂肌肉好似被火烧咁。我将马克思转唔到过嚟，但系我啲朋友仍然喺度大嗌，叫我拉佢上嚟，但系我实在系冇力拉佢上嚟，但系我唔可以放弃，否则马克思就会死。马克思自己亦都尝试爬上嚟，佢求我帮佢，但系我唯一可以做嘅就系揸住虎头病同埋祈祷，希望其他人快啲嚟帮我哋。我嘅手臂已经冇力啦，我坚持唔到几耐啦。点解呢个笨蛋唔留意？我早已经警告过佢，一定要听我嘅话。佢冇。睇下而家发生咩事？我知道其他人根本赶唔切嚟救我哋。而家我或者割断绑住我哋条绳生存落去，或者同佢一齐死。响嗰个时候，每秒钟对我嚟讲都系非常之难过。我明白，如果我要生存落去，我就冇办法告马克思。
响回忆到呢度嘅时候，鲍勃冇出声好长时间啦。然后佢又继续讲：
我放开条绳，咁样我就有一只手空出嚟去割断条绳。天啊！我怎可以这样做？他是我从小到大最好的朋友。
鲍勃在那里哭。
该死的绳为什么这么实际，很难割断。马克思看着我割条绳，他求我停下，不要再割条绳了。他的样子好害怕，我好难以置信，我竟然做出啲咁嘅事。其他朋友都大嗌，叫我停止，但系我唔可以唔做。我有意唔听佢哋讲，我唔望马克思，因为或者系佢完蛋，或者系我哋一齐完蛋。我终于割断条绳了，我可以生存了。我看着马克思很快地跌了下去，耳边听着他的尖叫声，很快就看不到他了。之后一片死静，但是他的尖叫声还不断地在我耳边响起。
鲍勃深呼吸了一下，喊了一阵，他又继续讲：
弗兰茨向着我大叫，叫我抛条绳给他，他离开我只有几码远。我感到我成身都在那震紧，我已经筋疲力尽。我们开始落山，我哋成功咗啦！向山下边，我哋揾到马克思支离破碎嘅尸体，周围仲有一啲陌生嘅人，
呢啲都系我嘅错，该死嘅系我，唔系马克思。我感到好内疚。
催眠嚟到呢度 ，J. Mason 博士就讲啦：
你睇下马克思响呢一世有冇转生成为你身边嘅某一个人？
我见到啦，马克思响今世仍然系我最好嘅朋友，只不过佢唔中意跳伞。
响知道自己嘅好朋友马克思仲系生存紧。鲍勃亦都摆脱咗对好朋友死嘅自责，佢亦都明白佢今世之所以多次冒险跳伞，系做住一件冇意识嘅事情。佢想将自己放响好朋友嘅立场上面，去感受下佢跌落去将要死嗰阵时嗰种恐怖嘅心情啊！佢想通过呢种方式弥补。佢救唔到佢个好朋友呢个过错。另外，点解佢咁疯狂去做健身呢？亦都系为咗令佢自己更加强壮。响佢嘅潜意识里边，佢认为如果佢更加强壮嘅话，佢就有能力可以救到佢嘅好朋友啊！做咗催眠治疗之后，鲍勃觉得好好多啦。几个月之后。他打电话给 Jim Mason 博士，他在个电话跟博士说，尽管他现在还去跳伞，但是他已经有足够的时间可以拉开降落伞那条绳了，而且跳伞之后也都没有以前那种很恐怖的感觉，也都不怕高了。很明显啊，鲍勃通过催眠之后了解到原因所在，尤其是知道好朋友仲翻翻到自己嘅身边添，仍然系自己嘅最好朋友。之前嘅自责、内疚，一切都放开啦。生命轮回就系咁奇妙噶啦。原来喺我哋身边嘅人，唔单止有今世嘅缘分啊，可能有好多世嘅缘分噶。所以我哋真系要好好珍惜身边嘅人啦。鲍勃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祝大家生活愉快，拜拜。